好，我们上一次是讲到海中兽，那海中兽是一个比较可怕的野兽，它是七个头十个脚从海里起来，代表的是政治的力量。那今天我讲的是另外一只比较可爱一点，像羊羔一样，但是它不能开嘴，它一开口我们就看出它的严格很可怕。它是从陆从土地里面出来的一只兽，那我们要学习到底这一只陆中兽代表的是什么意义，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可以把声音稍微下降一点，有回音。好，我们看这个影片，影片的声音打开，那个电脑的声音被关掉了。好了吗？好，我们试试看，声音没有出来。可以了吗？好，我们再一次，没有的话就看默片。好，出来了。
Another beast coming up out of the earth, and he had two horns like a lamp, and he spake as a dragon, and he exerciseth all the power of the first beast before him, and causeth the earth and them which dwell therein to worship the first beast, whose deadly wound was healed.And he doeth great wonders, so that he maketh fire come down from heaven on the earth in the sight of men, and deceiveth them that dwell on the earth by the means of those miracles which he had power to do in the sight of the beast, saying to them that dwell on the earth, that they should make an image to the beast, which had a wound by a sword, and did live.And he had power to give life unto the image of the beast, that the image of the beast should both speak, and cause that as many as would not worship the image of the beast should be killed. And he caused all, both small and great, rich and poor, free and bond, to receive a mark in their right hand, or in their foreheads,And that no man might buy or sell, save he had that mark, or the name of the beast, or the number of his name. Here is wisdom. Let him that hath understanding count the number of the beast, for it is the number of a man, and his number is 666.
好，从那个时候开始到今天呢，很多人想要做有智慧的人，就一直算那个666到底是什么东东哈。如果你有兴趣，到网络上打666，你会发现一大堆的研究。因为他说这里有智慧，那是人的数目，叫做666。那对我们来讲是什么意思呢？那这只陆中兽呢，是从土地出来的。上一次我们说海中兽是从海出来的，其实约伯记有记到两只怪兽。一只是从海里出来，一只是从陆里出来。那他写的名字中文没有，所以中文就把它翻成河马跟鳄鱼哈。那如果你在约伯纪念到鳄鱼，那不是我们看的鳄鱼，那是一只海兽，海中的怪兽。看到河马，那不是河马，那是陆的怪兽哈。它的英文名字很特别哈，这个陆中的兽呢叫做 Behemoth。Behemoth 是一种属于鬼魔跟动物之间的一个奇怪的存在，叫 Behemoth， 我们翻成河马。然后海中有另外一只怪兽，它叫 Leviathan。 这个 Leviathan 呢，我们翻成鳄鱼，鳄鱼不是你看的鳄鱼，它只是中文找不到字，就用这样鳄鱼来 表示它，有点像恐龙这样一只大怪兽。那约伯记就提到海中有一只怪兽，陆中有一只怪兽，没有讲什么。可是到启示录就说，其实海中的兽其实是将来一个政治的力量，它是要来对抗神的。那陆中的兽是一个宗教的力量，要来对抗神的。那这个是海中的兽，这个是 Leviathan， 这个是陆中的兽，他们都很有力量，这是 Behemoth。 那这一只陆中的兽呢，外表看起来是很可爱，像一只可爱的小羊羔，但是它不能开口，它一开口就发现它的牙齿需要看牙科，因为长得很可怕。它讲话像龙，就是像撒旦，其实它的本质是撒旦，可是它外表呢装可爱，装得像一只羊羔一样。那耶稣讲过说，这些假先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是残暴的狼。撒旦会装成光明的天使，让我们容易受骗。那这只羊羔呢，是站在海兽的前面，这是海的怪兽，是站在红龙的前面，所以它有授权的。谁站在水的前面，就是它是在它的授权下面做事情。我们知道在末世的时候，神有两个见证人，他们就是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是站在神的前面，他们是用神的权柄来做他们的服事。所以这只路上来的这只羊羔怪兽呢，它是站在海中怪兽的前面，是向他负责的，是为他做事的，从他得到权柄的。那么这一只兽是很特别，海中的怪兽呢，它曾经被砍了一个头受伤，可是它要好起来，它是要表示它跟耶稣一样，耶稣死复活，它也是死而复活，然后头又长起来，那就是叫大家，这是路上的兽，要叫所有的人就拜，不是拜他哦，是拜那只海中啊，那个曾经死掉又活起来的兽，就要我们去拜别的，而不是拜耶和华哦。那这两只兽呢，会一直活到耶稣在的时候，所以要小心，我们一定会碰到的哈。他说，这个兽就是海中兽，还有那个假先知就是路中兽，这两个会一起被耶稣基督抓着，然后丢在硫磺的火湖哈。所以到那个时候之前，这两只兽就是政治的力量跟宗教的力量会结合起来迫害神的选民。那这只像羊羔的这个路中兽呢，它会显神迹哈，叫火从天上下来，那就跟以利亚一样，以利亚是旧约里面可以让火从天上下来显出他是神的仆人，可是这个路中兽不是神的仆人，他是撒旦的仆人，他也可以显出这样的力量。那神的两个见证人也有可以让火从嘴巴出来，所以这个代表他们有神迹的力量。然后他叫大家呢要做一个像，这个像就是要拜海中兽的那个像，他是刀伤又活过来的。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就把他们的金子交给亚伦，亚伦就做一个像，牛犊的像，让他们拜那个像。耶罗伯安他当国王的时候，他怕犹太人到耶路撒冷民心就归向罗伯安，所以他自己也是想办法做两个金牛犊的像，要他们拜这个像当作他们的神明。那注意就是说我们拜的是创造万物的神，他们拜的是人的手所做出来的神明的像，这个我们叫做偶像。那他不只叫他们做一个像，还让那个像呢有生命，哇，这个很厉害哈！他使那个做出来的一个成品呢变成活的，哇，这个大家就很吃惊哈！记不记得第一次做这样事情的人是上帝？上帝用土造一个人，那个人有上帝的像，是一个像。然后上帝吹一口气，那个像就活起来了，变成一个人哈。所以使像成为有生命的，这是神的工作。可是这一只路上兽，它也可以让人做的那个海中兽的像变成活的，可以讲话，还可以叫人家判死刑哈。啊，记不记得那两个见证人被杀掉以后，神的这个生命的气息到他们里面，他们就活起来的。啊，他活起来以后呢，他不只会呼吸，他还会讲话。所有不拜我的像的，就把他杀掉。啊，记不记得啊？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他也发一个命令，所有不拜我做的像的，就要把他杀掉。那但以理三个朋友就被丢到火炉里面，但是耶稣基督保护他们，所以没有被烧死哈。 所以所有的人一听到这些乐器的声音的时候，就要拜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金像，不拜的就要丢在火炉里。那这个陆中的兽也叫那个海中兽的那个像也会讲话说，所有不拜我的就要把它杀死。那如果拜他的呢，他就给你一个记号啊，那个记号就是刻在你的额头或是放在你的右手。有人就说这个可能是将来那个 computer chip 齁、哦、啊，每一个那个小孩子出生呢就会有一个 chip 放在你的额头。那以后你去超商买东西的时候，你只要走过去哔哔哔，你银行的钱就被扣掉了齁、哦、啊，就是不必要 credit card， 什么都不需要，因为你的所有的 ID 就放在那个 chip 里。有人是这样讲齁、哦、那犹太人那个时候他们绑的不是这个 chip， 他们是要把上帝的话绑在额头，绑在手臂上，代表他们在意的是上帝的话。那众人呢，拜兽像的人呢，他们的右手、他们的额上会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代表他们是属于这个兽的哈。然后，如果你没有这个，就很不幸，你不能买东西，也不能卖东西，这个代表经济制裁哈。所以，所有不愿意拜兽的人，愿意拜上帝的人，将来会遭遇的一个是经济上的困难。你想一想，你不能卖东西，你就没有钱；你没有钱，你就不能去买东西。就算你有钱，人家也不把东西卖给你，那你就会碰到很大的困难，那就会饿死啦。因为不能买东西，没有东西吃，会相当的困难。然后额头上面盖的那个记号，仔细念，你会念出来，是三个字：六六六。好，那这个六六六说是人的数目。那人呢，被上帝造的时候是第六天创造的。有人就是说，第七天是完美的，是属神的，所以第七天安息日圣日，神是七，人是六，六是比七少一，所以这叫做不完全。那叫六六六，三个六的意思就是。以赛亚书说耶和华是圣洁的，所以他叫圣哉圣哉圣哉，这个叫做最高级齁 superlative。 那六如果是人的，那就是人人人人，如果是不完全，就是绝对的不完全，这叫 superlative imperfection， 完全的不完全，这样的意思齁。好，可是呢，实际上这个数目学呢，在希伯来文那个时候有人是玩这个游戏，这个游戏叫 gematria。Gematria 就是所有的希伯来文的数目都有一个的字母，都有一个数目的代表。那任何一个希伯来文的字，你都可以把它加起来，每一个字母代表多少数目，加起来你就知道说，哎，这个字有多少数值。这样，这个 Gematria 在当时是有这样的玩哈。那像第一个字母 Aleph 就是一，第二个字母 Beit 就是二 ，Gimel 就是三 ，Dale 就是四。所以如果你把这个表拿着，你看到任何一个希伯来字，你就可以加加减减说，哦，这个字代表多少数目。那有人就说启示录那个是这个意思，然后他们就拼命去算哪一个人的名字加起来是666，那个人就是敌基督，就是那个海中兽。那第一个被拿来研究的就是暴君恒成录，这个尼禄皇帝他迫害基督徒，所以他们就拿他的名字去研究一下。他的英文名字叫 Nero Kaiser。 Nero Kaiser 如果用希伯来文来拼音的话是 NRONQSR、啊、这个每一个字母都有一个数目，你把它加起来，嘿嘿，就是666。所以他们说那个敌基督，那个海中兽，就是尼罗皇帝，这个 Nero 他是他、哦、那当然他是破坏基督教是没有错，可是有人说不是一个人啊，这是一个制度，是一个罗马帝国齁，不只有尼禄皇，整个罗马帝国才是那个海中兽。所以呢，罗马的开国鼻祖的名字叫做 Romulus。 这个 Romulus 呢，你把它用希伯来文拼起来是 R-O-M-I-I-T-H， 把它的数目加起来呢，哇 ,666。 不止这样哦，他们罗马人用的字是拉丁文，拉丁文就是 Latin， 可是 Latin 的希腊文的拼音呢是 Latinos， 你把 Latinos 的数目加起来呢，啊，也是666。 所以不止开国鼻祖是666，他们用的语言也是666，还有罗马的数目，你知道吗？你现在还用有没有 ？I 代表多少？一 ，V 代表多少？五 ，C 呢？啊，告诉你们哦 ，I 是一 ，V 是五 ，X 是十，对不对 ？L 是50 ，C 是100 ，D 是500，他们只有这几个，你把它加起来呢？哇，要求666。所以你看看。罗马的开国鼻祖，他们用的话，他们用的数目都是666，所以666是指罗马帝国，这是第二种说法。第三种说法说不是啦，马丁路德说都不是，是那个教皇啦，哦，教皇是迫害新教嘛，吼，哦，就是要把新教杀掉，是教皇，所以他们拼命找教皇名字去找，找到一个名字，教皇戴的皇冠，吼，哦，上面写的是我是上帝的儿子的代表。他们就去一起研究这个字哦，这个英文名字叫做 Vicar of Son of God， 啊，把它翻成拉丁文呢，就是 Vicarius Filii Dei， 然后就把这个每一个字母呢，把它的那个数目加起来呢，哎，感谢主666。所以呢，那个狄基督啊，那个海中兽，就是罗马教皇啊，根本不是，哎，就是天主教的教皇啊，根本不是这个什么罗马皇帝。有人说才不是啦，就开始研究。不喜欢 Clinton 的就发现说 Clinton 他的名字加起来是666，哇，这个可是厉害了齁。这个美国总统啊，这个 William J. Clinton 齁，他的希伯来文把它拼起来的话是 WLLMYKLMTN， 然后你用他的希腊文把它拼起来是 William E. Clinton 齁，那不管你用希伯来文用希腊文呢，把它加起来呢，哎呦666。所以狄基督啊，这个海中兽就是克林顿总统啦。有人说不是啦，克林顿没有那么坏，他只是私生活不检点而已齁，他还不到狄基督吧，应该是那个演电影的那个人叫雷根。这个雷根的字怎么加都没有666，他们就发现呢，雷根总统的名字呢，每一个字都六个字母，所以是 Ronald Wilson Reagan， 诶，不信，都是六个字母，所以加起来就是666。有人说雷根是喜欢拍电影，他也没有那么坏。其实破坏基督教的不是雷根啊，哦，是谁呢？是德国那一位嘛，哦，那他叫什么？他叫希特勒嘛。可是他名字只有两个字，那就把他凑一个他的称号，像希特勒总统，他叫首领，首领的德语叫 Führer， 就把 Führer Adolf Hitler 刚好都是六个字，所以他是666，是希特勒。有人说不是啦，他杀的人还没有那么多，最可怕的是史达林啦。可是史达林只有两个字，是 Joseph Stalin， 所以他是苏维埃嘛，所以叫 Soviet Joseph Stalin， 也是666，哇！所以你看看，你们如果要给孩子取名字，最好不要取三个字，啊，如果要取三个字，他的英文拼音不要六个字母，否则你的孩子将来一成功呢，人家就写一篇文章说你的孩子就是狄基督啊，你就很讨厌哈。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你在网络上写666，会发现充满了各种数目游戏，人就是要想办法把它凑到666，然后就说这个人就是狄基督，因为这是启示录讲的。我觉得这个有问题，因为约翰在写启示录从来没有玩过 Gematria， 他用的是另外一个，他用的是象征，不是数目的游戏。约翰在启示录用很多七，记不记得？他是 symbolism， 他不是 Gematria。你看哦，你仔细还记不记得他用七个灯台、七个星、七个灵、七个印、七个天使、七个雷、七个丸，有没有？那七是代表神，所以七是完美的数目，这是代表 seven， 代表 complete 或是 whole 完整的，这是代表神的完全。那么比七少一就是不完全。刚才讲过，人是在第六天被创造的，所以六是人的数目。启示录有时候六是人的数目。人是代表不完全，七是完全，六是不完全。那么上帝的圣洁叫圣哉圣哉圣哉，而人的不完全是不完全不完全不完全，所以他是完全的不完全，这样了解吗？所以666是绝对的不完全。这个绝对的不完全虽然显出大神迹大奇事，可是他还是不完全，他是从人出来的宗教体系。好，那么这一段短短的录中说，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功课齁。我们拜的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叫做神圣三一。可是撒旦他也弄了一个三一，他是大红龙， 海中兽、陆中兽，它也三个，而且它模仿我们的神哈。啊，我们拜的神是圣父，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他创造所有的生命，他是生命的源头。可是大红龙，他是生命的毁坏，他来是要战争，是要取走生命的，可是他也要人家拜他。这是撒旦那边的邪恶三一，第一个是大红龙，他是撒旦，啊，他要人拜他，他来是交战。你知道战争不会创造生命，战争只会毁灭生命，生命的毁灭者也要我们拜他。然后第二个我们拜的三一真神，第二个是圣职，他将来在临的时候，他是要统治这个世界，在他的衣服跟大腿有名字写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他的第二只的海中兽，他也是要来统治这个世界，他要跟圣子拼了吼，他是敌基督，他不是基督，他会跟圣徒打战得胜，然后他会有权柄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所以他是一个政治统治者的姿态来到这个世上。那第三位我们敬拜的是圣灵，圣灵不会叫我们拜他，他要我们要拜基督，所以基督说圣灵来的，他要荣耀我，他要人家敬拜我。那这个陆上兽上来也不要人家拜他，他要人家拜那个海中兽，所以他扮演的是啊模仿圣灵的角色。这只看起来像羊羔的这个假先知啊，他在第一个兽就是这个海中兽的面前得到他的权柄，然后要大家是拜他，不是拜羊羔，是拜这只七个头的海中怪兽，这个敌基督。所以这是神圣三一跟邪恶三一要对抗的时代。接下来跟大家谈到的是偶像的问题。全宇宙的存在分成两种，一种是创造宇宙万物的，我们称作造物主 Creator， 那被他创造的一切都是被造物，叫 Creature。 所以人如果要敬拜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敬拜创造万物的神，那个叫敬拜上帝，这个是 Creator。那如果你不拜上帝，你要拜的话，你只有拜上帝所造的万物其中的一个，你就拜 creature。 所以如果你不是拜上帝，你就是拜被造，你拜被造的，这个就叫偶像。那偶像是人做出来的，所以人拜人自己的成品啊，人自己的成就，人来拜他齁。所以在这里以赛亚书说地充满了偶像，他们拜自己的手所造，自己的指头所做的。如果你以你自己的成就来认为那个就是你值得夸傲的，你可能是在拜你自己所做的偶像。罗马书这样说，这些人他不去拜造物的主，反而拜受造之物的，那神就让他们彼此的关系也变坏了。所以要小心，我们不要拜偶像，我们要拜就拜创造万物的上帝。那能够显出神迹奇事本身不代表他就来自上帝，因为撒旦也有这个力量可以显出大神迹大奇事。耶稣基督警告我们说，将来有假基督假先知会显大神迹大奇事，如果不小心连基督徒都会被欺骗被迷惑。我们的信仰会碰到两种破坏，一种是政治军事来的直接的破坏，一种是透过经济来的破坏。当你碰到经济破坏的时候，基督徒怎么活下去？耶稣说在那种时候有人会有爱心，当你没得吃给你吃，渴了就给你喝，你没得穿会让你穿，这是弟兄一个最小的身上。记不记得啊，龙要淹水淹妇女的时候，那神就让这个妇女有一个翅膀飞到旷野，神在那边让他有地方住，而且养活他。换句话讲，就是说当我们的信仰碰到经济破坏的时候，神会借着各种方法让我们能够胜过那样的破坏。最后我们要讲的是这个印记的问题。这个印记就是在你的身体呢盖一个印章。古代呢，像养牛的人，他买了一批牛以后，就会用那个铁烤火以后，在那个牛屁股那里印一个记号，代表这是我的牛。那如果买奴隶的人，买完奴隶也会在他的身体上面盖一个记号，代表这是我的奴隶，这是归属，属于我的。那如果是恋爱的人，就会去找那个刺青师傅，在他的戈壁上面刻女朋友的名字，一天到晚说你看你是属我的，我爱你，我的心在你身上。这个是爱情的魔力齁，带来的印记。 然后如果是统治者，他就会用他的印记代表，这是我讲的话。我们这一次在选长子的时候，和平教会开了一个印章，在选票上面盖一个印章，代表这一章是有效的。如果你自己去 copy 的就没有效，这个是一个权柄。所以印记有三个意思，一个是归属，一个是亲爱，一个是权柄。当天使要让地有大灾难的时候啊，神跟他说等一下，等我们印了神的仆人的额头以后再有大灾难，要这个14万4千人要受神保护的，代表他是属神的仆人。雅各书说，如果你爱我，就把我放在你的心上，好像印记，把我的名字刻在你的臂膀。那这个代表一个爱的关系。那记不记得哈曼的时候，那个国王就给他的印章，说你就盖这个印章，公布的就变成没有人能够改的，代表权柄。所以我要讲，当耶稣基督的时候，有法利赛人跟他争辩，到底要不要纳税给该杀，这也是权柄的问题。耶稣说，你把你们的钱拿来给我看，上面是水的印，水的记号。啊，他们拿来，耶稣一看很清楚，上面是该杀的像，该杀的名字。既然你们要用该杀所做的钱，代表你愿意在他的权柄下面，那是属于该杀的，你就要给该杀，就是要纳税。可是我们每一个人，上帝造的，我们有神的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就要把自己奉献给神。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该杀的归该杀，上帝的归上帝。如果该杀代表统政治力量，那么上帝代表信仰宗教力量。这里耶稣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政治跟宗教是不能混在一起的。我们看到启示录所讲的是宗教的力量要支持政治的力量，陆中兽要支持海中兽，带来是一个大灾难。美国建国的时候，他们也看到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就定在他们的宪法，就是政治跟宗教必须要分开。我也相信这个原则，所以我到和平当牧师，绝对不会站在讲台说你们选举要选谁，或是我不应该用我的宗教，上帝给我这个权柄来推销我个人的政治理念。我是中华民国国民，我有我的政党倾向，有我对哪一个候选人比较喜欢，那是我个人的。但是我不应该用宗教，我是牧师的身份来讲这个事情。啊，你知道君士坦丁大帝信了基督教以后，就犯了这个错误，教皇跟政治跟罗马皇帝就结合了，带来的是世界有1000年的黑暗世纪。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的政治力量跟我们的宗教的信仰必须要分得清楚的，不清楚就变成这个启示录所说的，这个是很大的灾害，很大的迫害。我们低头来祷告。神借着启示录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或是哪一天我们会碰到政治力方面的迫害，也许会有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神，你帮助我们，不管我们碰到什么样的压力，我们坚持就是要依靠神的恩典来胜过这一切的迫害，让我们能够一生就是敬拜造物的主宰，不去敬拜神你所造的任何的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